兄姐妹们平安。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我讲到的这个时间是很长，所以我就不再多讲别的哈，我们就开始。现在一开始的话，因为要总是隔了一个月，我才继续我的这个系列哈，所以跟大家做一点点复习。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讲到门徒在安提阿建立第一个教会，这是门徒所建立的平信徒所建立，而且呢在那边开始门训，而且呢还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呢它有一个很多的突破。那么在那边扫罗和巴拿巴蒙圣灵的呼召去宣教，途中约翰马可就半途而废他就离队了。可是呢他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安息日每逢安息日就在当地的会堂正道。因为他们的这个策略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交代，耶稣基督怎么样交代呢？这个福音你们要传给谁？当然是传给万民了，但是首先要传给谁啊？首先是传给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就是到会堂去。那么一旦遇到拦阻，他们就逃往下一站。那宣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的责任，所遇到的困难呢也操练了他们的信心，在困难与拦阻当中呢彰显神的信实与荣耀。因为没有征战呢就没有胜利没有这个困难的话呢你也不会享受到那种超越困难的那种喜乐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14章1到28节那么这个就讲到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那么现在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这样子看比较快比较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用上来，用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就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 同巴拿巴往特地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众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间选立了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受教、恐惧战兢的心，主啊，因为你是那大而可畏的神，主，你也是那一位啊，心存恩典、慈爱的那一位神，因为你的爱，你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是凡信他的人都可以罪得赦免，可以和你重新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主啊，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因为这也就是你要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将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当中，求你借着圣灵叫我们可以听见你要我们听见的，叫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叫我们能够遵行，使得我们真是能够成就你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这世上的光以及盐，也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么这个地图呢，可以跟大家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哈。他们起初是当然从安提阿经过居比路，到亚大利、别加，到了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然后就到了以哥念，然后被经过逼迫就到路斯德，又被赶往特比，然后又从那边回头啊，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啊所讲到的这一段。那今天这一段呢，特别又提到了啊，巴拿巴与保罗做了一件新事。其实我们已经应该很习惯了啊，从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呢，就有很多的突破，都是一些新的。那么今天的这一件新事是什么呢？他所到之处不仅仅是传福音，还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教会。有些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了啊 ，Church is not a building, it's the people。教会呢，不是这个教，中文没有这个问题啊。中文我们讲这 church 的时候，这个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教堂。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教会是 people，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那个。啊，但是呢，教会有的时候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在一起敬拜赞美。可是当这个教会慢慢慢慢比较大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够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话呢，就肯定会乱套了。OK？ 所以今天在这边他所提到的，就第一个是在以哥念的福音工作啊，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二个呢是在路德啊路斯德的福音工作。第三个呢是讲到在回程当中的一个跟进的工作。啊，讲的今天这段经文是蛮清楚的。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首先他们呢在这个以哥念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光是这一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信的很多，信的人很多，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不是都信了，信的人呢很多。那么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犯了一个毛病，那个毛病就是说我们把那个 focus 啊，有的时候是放在那个不信的人。传福音或者是开布道会，你们猜一下，信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尤其是布道会，你一个布道会啊，我最近刚刚在从福音营回来哈 ，CWC 的福音回来，这次大概有100多个人，福音朋友呢30几个人，那么信主的，你们要猜猜看，信的多还是不信的多？当然不信的多。在过去呢，我总是觉得说，哎，你看看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的精力，我算什么呢？你看看 Billy Graham 吧，你们有看过他的这个 Crusade 哈？哇，30000人的，然后呢，他一呼召，哇，那个场面也很伟大，一个个的都上去了。可是真正上去的人，他跟整个的人数比较起来呢，是很少的。而且跟着一起上去的很多都是基督徒，陪着他们的朋友，所以实际上信的人，你按照比例来讲的话是很小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是他们自己的做一个决定，但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些信的人，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这些信的人。那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呢，他们还特别来捣乱，耸动希利尼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那么面对这个官方的这个凌辱，还有这个逼迫，他们还是一样放胆讲道。Again,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常常没有想到它那个反面是什么意思。放胆讲道，放胆是什么意思？没有惧怕吗？啊，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惧怕才需要胆量，你想是不是？我不会告诉你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鼓起勇气去吃早餐。我不需要鼓起勇气啊，是碰到那些比较困难，有困难你不喜欢或者是你怕，这有惧怕的时候，正是表现胆量的时候，放胆。他们那个时候心中有惧怕，但是仍然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放胆讲道，那么就开始有了神迹奇事。主借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啊，这是肯定的。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啊，神迹奇事是不常有的。当然我们要看看到底神迹这两个字它的定义是什么，一种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 广义的神迹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我们天天是活在神迹当中啊。地球挂在空中，挂在这个太空当中，谁把它扶持的？天体，每天早上太阳升起，小 baby 生出来那么完美。我们是生活在神迹当中，但是今天这个地方所讲的神迹呢，是比较狭义的，就是超越自然律的那种神迹。自然律我这边顺便提一下，对中国的这个两个字我有意见哈。一个叫做大自然，我们常常用这个字啊，哇，这个大自然非常奇妙。不对，这个天然是很奇妙。天然跟自然有什么不同？天然我们承认有神、有天、有神，自然的话呢，我们拒绝了神，它自而然，它就自己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合逻辑的。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尽量避免用这个自然这两个字，但是呢已经习惯了。当超越了神的这个定律，神的定律就是所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个这一切的定律，科学家也所研究的就是这些定律。很多早期的科学家他们不是说啊，这个有他自己的定律，所以神不存在。不，他们当初要研究的意思就是说，这真是奇妙，神真是奇妙，我们要去发现神的这个他所设立的律。那么现在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神迹，或者圣经上常常提到的神迹呢，那是当神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超越他所定的那个律，这个叫做神迹奇事。那么神迹奇事是神所设立的，并不是说你看到某某人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医治啊什么啊，你就非常非常的觉得哇非常兴奋，你也非常的羡慕，我也想要能够做这件事情。这个不是说你想要就有的，神给谁就是谁的，神按照时候，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借着某一个人来行神迹奇事。哈利路亚，今天有没有？今天绝对有有一种理论是说使徒之后再没有神迹奇事了，这个在圣经上我们找不到这个证据哈。But anyway， 神迹奇事是有的，但是它不是经常有的。OK， 所以我们不要把神迹看得过于看得说是理所当然，因为神也没有这样做。神迹奇事能够帮助人来个相信啊，就像今天这段经文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那些不肯相信的或者不愿意相信的，他见到了神迹还是不信。今天这段经文讲到啊，那一个人他被医治了，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了啊。所以我们相信神迹奇事，但是不能够把神迹奇事看得高于他原来应该有的那个地位。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真心相信神迹奇事，可是呢却把神当作一个cosmic vending machine 这个天上的这个自动贩卖机，我只要把这个钱丢进去了，然后按着这个钮它就会出来我只要做了我的敬拜赞美，还有做一些这个造就人的事情，然后向神用我的信心来求神， 神就一定会答应。那假如是说你不答应，神没有答应的话呢，就代表啊我信心不够。啊，我自己也曾经有这个经历啊，我那个时候啊，因为孩子的身体孩子的这个身体的缘故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神的面前祈求，神没有答应啊，孩子过去了。有一位弟兄啊就说，哎，你信心不够。还好他这句话没有伤害我啊，我只是说神迹奇事，神要不要做这件神迹奇事，这是他的主权。谁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或许他就是不要把我带到一个歧途去相信啊，不是一个真理的事情。所以神迹奇事我们要很小心的去面对它。神迹是要证明神的话，若是与神的话相悖的话呢，那是来自撒旦。撒旦能不能够行一些啊奇事呢？能不能？能。在圣经上有记载，或许我们下几次我们就可以讲到。很多人因为这一些奇事啊，我都不太愿意讲它是神迹，因为不是神迹，应该是诡计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您提过，我因为退休之后，我都是在各个地方啊去讲到。那么在 Topeka 有一位姐妹啊，那个时候她非常热心，传福音，在教会当中服侍各方面啊，大家都很喜欢她，也很啊倚靠她在教会当中做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她不再出现了。经过几次之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们说，哦，牧师，我们正想要跟你谈这件事情啊。长话短说，这位姐妹呢，她去信法轮功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情？她很简单，后来我去跟她谈了，法轮功比较灵，虽然不是有求必应，但是比较起来啊，他所求的很多他都得到了。 OK， 你们知道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吗？中国人，我们中文有一句很难听的话叫做什么呢？有奶便是娘，谁给我就信谁，谁比较灵我就去信谁。这个是千古以来一直都是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罪的来源是什么？人的罪的来源是我己自己。所以神耶稣基督说，你若不舍己，你就不能够跟从我。你要若要舍己，你就必须要跟从我。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啊，非常简单一个例子啊，假如是在一个乡村里面或者大城里面，城西有一个庙，门可罗雀；城东有一个庙，香火鼎盛。为什么？为什么？城东的比较灵，对不对？这很简单的，这个不需要很多的这个脑子，你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只要是以灵，灵代表什么意思啊？灵就代表有求必应嘛。若是撒旦他能够有这个能力，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他可以给一些东西，你马上就被吸引过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熟读神的话，而且要好好的去研读查经，很重要啊，因为将来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显大神迹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话，连选民也要被迷惑。 OK， 这个地方讲到，在以哥念 他们开始有一些成果了。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当然受不了，他们就联合官方来打压他们。门徒知道了这些人要来打压他们，他们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地两个城，还周围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一读到地名啊，我就头大，因为都是翻译的地名，所以很头大啊，什么吕高尼啊、鲁斯德、特地啊，等到要预备讲道的时候，就不得不更放一些心进去哈。哦，现在发现啊 ，OK， 其实不是那么难。吕高尼呢，是一整个的地区，那个地区叫做吕高尼啊，在这个地区里面呢，有这两个城市，路斯德和特庇，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大概的位置哈，这两个城还有他们周围的地方，在那里去传福音。那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把这逃亡这两个字，我把它 highlight， 把它画出来哈。什么意思？逃是一个正面的字还是负面的字啊？我们讲一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字哈。逃，我们不喜欢逃，但是实际上呢，三十六计第一计是什么？走为上计，就是逃嘛，对不对？其实逃的意思呢，它主要的目的是 avoid， 去避免一样什么东西或者是人。逃是三十六计之首，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看哈。一个叫做逃离，你的目的的焦点是在离某一个地方，逃离，逃哪里去都没有关系，只要逃离这个麻烦的地方就好了。但是今天这个地方他讲的是什么呢？逃亡， flee to， 他当然是离这个地方，他有一个目标，逃往那个特定的目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用这个逃字，因为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太多distraction， 让我们分心的东西。我现在在 struggle 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好奇心是很重的，所以呢，常常有什么东西我都希望能够知道结果之后我才听。所以呢，我现在希望或许有人可以帮忙。你知道 WeChat 里面有好多东西，它其中有一个 Discover， 常常就有一些上面说是某某人是我认识的人，他发出来的东西我要去看看，结果我发现好像不太对劲。可是这个东西呢很短，大概就是一分钟甚至于几秒钟的啊，看了之后呢就觉得没关系嘛，只有这几点的一点点没有关系，看完就算了。看完之后呢，下面又有一个又来了三分钟哦，再来，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 It's very very distractive。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我这个是我要逃离的，因为当我把我这些有限的资源放在这个上面之后呢，我该做的事情呢反而就做不好了。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哈，可以把这个 WeChat 里面当中的那个 Discovery 把它删掉，我就不要一天到晚在那 struggle 哈。我们是需要逃离，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些问题不一样。有的人现在这个什么 TikTok 非常闹得火热哈，还有呢，有的人是比较喜欢看电视啦，或者是喜欢吃，在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啦，或者是 shopping 啦，或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叫什么一个 addiction 哈。说起来容易，我刚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跟你分享我的挣扎。年纪这么大了还做牧师还会有这种问题啊 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凡人，我是一个凡人，但是起码神一直在在 convict 我啊，所以呢我要继续的 struggle， 要逃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需要逃离，所以我们能够 focus， 能够逃往啊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在路斯德的福音工作，他们逃往路斯德，然后在那边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他就嘱咐保罗啊，也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那人就起来，而且行走。哇，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很不得了。当地的人以使徒为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刚才讲了，很灵啊！他一灵的话呢，这就是神。众人见保罗所做的事，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有一个背景哈，这是在神话啊，希腊神话里面啊，丢斯和希尔米呢，这两位神明曾经借着人形来到这个路斯德这个附近这一区，结果呢，这些人呢没有理他啊，拒绝他，没有理他啊。到后来呢，只有一个很穷的老人接待他们。此后，那个地方就来了一个大洪水，很多人被淹死了。只有这个老人幸免于难，而且获了一个金顶的豪宅。OK， 丢失啊，是叫的 Zeus， 我们中文通常是翻译成为宙，宇宙的宙，宙斯哈，他是希腊化神话中的一个天神。希尔米呢 ，Hermes， 他是希腊神众神之一。他有一个特殊的职责，他那个特殊的职责呢，就是将众神的话传达并且解释给人。所以呢，他是一个传讲话语，而且是解释话语的人。我不晓得是不是跟这个释经学这个字有关系？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释经学叫做 hermeneutics。我想是跟这个 Hermes 有关系，这个名词啊，我一知道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怎么把它连在一起呢？我们学习这个释经学 ，but anyway， 这个时候呢，对于使徒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试探。OK， 巴拿巴他们立刻，巴拿巴跟扫罗说，我们是神的使者，不是神。他们立刻撕开衣服，喊着说：“诸君，我们也是人，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你是不是你想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呢？还是就是说啊，就坐下来就接受这种膜拜？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一个试探，蛮大的一个试探。当然现在呢，我讲起来很轻松，大家听起来也算很轻松，但是你要这样想，假如你不是跟神的关系有那么亲密而且那么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不会掉入这个撒旦的陷阱？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啊，这个事情，这个项目，结果非常好，大家都把这个功劳都归给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轻飘飘的吧。但是你会不会 我相信你若是认识神的话，你了解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即使真的这一个项目的成功，你的功劳呢占90%，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很快的，很简单的，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把功劳尽量的归给参与的人，因为若是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跟你合作的话呢，这个事情就会出毛病。啊，他们都是跑龙套的。为什么跑龙套的会去在舞台上去跑龙套？因为很重要啊。假如在舞台上那个跑龙套的应该出来的时候他不出来，你整个的就完蛋了。我们要把功劳归给参与的人，然后呢把荣耀归给神。那我得到什么？你得到那个喜乐 joy， 而且那个喜乐是别人啊没办法夺去的。所以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清楚，有神的保守，他们没有落入这个陷阱。这永生神有恩典怜悯，他推掉了这个荣耀之后，立刻又回头讲他的福音，这是他的 focus， 他的焦点，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是讲福音，讲这位永生神。他从前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为自己显出证据来。神他经常在人的面前显出他的恩惠，但是人常常看不见，把神所给我们这些东西当作理所当然。这个大自然你看多好，跟神没有关系。我们人很多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啊，要找神了。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自己想办法。啊，突然让我想起来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叫做 Richard Dawkins， 啊，道金斯是不是？中文翻译 Richard Dawkins， 他是一个无神论的，而且是啊 Doctor 啊。不是 medical doctor， 他这个 doctor 是在哪一个 field 我也不晓得， but anyway 他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有一次他跟一位基督徒辩论这个有关神的事情，那么这位基督徒啊，我也记不得他是谁了，他就跟说Dr. Dawkins， 你相信啊，你相信这个进化论啊？进化论就是你的圣经啊，不错，就是他也承认进化论就是我的圣经。那么，你知道进化论呢、啊？这本书啊，达尔文写的这本书，它有一个 subtitle， 那个 subtitle 哈、subtitle 中文怎么说？反正anyway你们都知道我讲什么 ，subtitle 是比较长的。现在很多的书都这样，他书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书的名字，一个 subtitle 比较啊长的。他说 ，Dr. Dawkins， 我相信你应该会记得这个 subtitle 是什么。他说，当然，我这本书对我非常非常熟悉的啊、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 subtitle 告诉我们？他说 ，Sure， 啊、让我想想看，just a minute, give me more minute. Oh my God. You are so slow.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突然叫 Oh my God.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 God， 只是我们说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神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在为我们彰显他自己，可是我们把他当作理所当然，称他为自然，那就这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你看看，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呢，他就说这个真正的神是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我们只是传扬神的道，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人被医治了，不是这个工具，而是持工具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嗯，现在在医学上 surgery 啊，手术越来越怎么说，越来越这个 sophisticated， 越来越精密复杂，尤其那些 instrument 那些仪器啊，尤其是要做那个这个叫做什么 laparoscopy， 中文叫什么，创就是开一个洞然后在里面做手术啊，微创， OK， 微创手术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精细精密的微创手术。然后呢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经历过，我也经历过，结束非常的成功。你是去谢谢这个仪器呢，还是谢谢这个 doctor？ 这个很明显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常常把感谢归给大自然，哦，不知道这个大自然是谁或什么，而不把它归给神。神救了我们，召我们，不是按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你看这边耶稣保罗他非常非常的聚焦，他的焦点就是神和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不幸的人当然是受到撒旦的指使，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还不是本地的，从那边就跟着来了，挑唆众人用石头打死保罗，要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他们打了，结果保罗就躺在地上不动了，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去。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今天就算是犯人被处死了之后，这个政府或当地的这个官邸，他们还要负责埋葬他。这个呢，他们是拖到城外，就丢在城外，干嘛？让野狗或是天上的这个天上的鸟来吃。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不是保罗真的死了，显然他没有死。但是有人是这么说哈，有人是说保罗这一段呢时间呢，他是死了，到后来又复活了。但是他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他进入三层天的那个经历。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说他是真是假。OK， 但是我们要晓得，也就是说，群众的情绪呢，很容易被操控。前面还没多久，他们要拿着花圈，拿这个牛啊，要来拜他们两个人。之后没多久呢，就用石头要打死他们。所以，再提醒一件事情 ：Don't follow the crowd， 不要跟着众人跑。我们很有这个习惯，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跟着跑，这是人性。要不然的话呢，就不会有什么服装设计师， 有时装。什么叫做时装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最流行的那个叫做时装。而这些时装是由谁来搞的？服装设计师找一个名人穿几次啊，就变成为时装了。那耶稣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走到灭亡的那个路是大的，人是多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家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就这个就一定是错，不见得，只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智慧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在他们到了特币，第二天同巴拿巴到特币去，在城那里的人传对城那里的人传了福音，有好些人做门徒。 again 不是都信了，很多人信了。 OK， 然后他们就返回原路做一个跟进，坚固门徒，回路是得以格念还有比西底的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信了之后呢 OK 交给主了。在一个教会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有人信主了，觉知了， OK 我的工作完成了 check， 然后就往另下面一个人去做。不，你一定要把它交托给你，若是不给他自己你来跟他做这个门徒培训的话，你要交给别人去做门徒培训，不能够就说他信了之后就丢在那边了。以前我曾经碰到有人说问他信不信，他说我好像信，不是很肯定，在教会也很久了。后来我终于发现什么原因，他说我发现已经信了之后呢，好像关心的人就比较少了，我还没有信之前关心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很关心他信不信啊，他信了之后大家哈利路亚之后呢我们就找别人去了。这个是我们要当心的哈。兼顾门徒 follow up 跟进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今天的教会还是一样，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是说一遇见困难就打退堂鼓。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unfortunately 太多了。他追求了很久，到后来信了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教会对他呢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栽培，他的生命还是一样，他的困难还是一样。一碰到一些大的问题的时候，你看我信这个耶稣没有用， it doesn't work， 法轮功比较灵，这是我们还是要当心的。然后呢他提醒门徒，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很多艰难。哎呀，我不太喜欢把这一个包括在我讲道里面，我要传福音啊，我告诉你一信了福音之后你就会碰到很多困难，那谁要信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他们在说你一信了耶稣之后呢，你问题都解决了，只要靠着耶稣，靠着祷告，靠着你的信心，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有人还是说你要好好的这个信，要有信心，你奉献的话呢神就一定会给你神在这个马勒基书也提到说你要来试试我你要奉献的话我就会开天上的窗户怎么样。有人说其实呢我们奉献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我们给一个产，给一产给神，神就还给我们一产。不过呢神的那个产值比我们的产值要大百倍。有很多这种理论，其实 听起来是蛮正确的，但是常常会误导我们，把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个焦点从神的身上转移到神桌子上的东西。 We miss God, we focus on God's table。 神的祝福变成我们的焦点，神的祝福当然是好，你要不要？当然要。我要不要？我也要，而且我已经得到了。但是我所得到的那个祝福不光是我所想要人所想的那个物质上的，而是说是一个全面的身心灵整个的祝福。而这些祝福，这些祝福是怎么样来的呢？常常是经历许多艰难当中所得到的。艰难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麻烦，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是神是借着艰难来造就我们。我常常喜欢举的一个例子，你们大概可能听厌了，就是说上健身房的人呢都是愚蠢的人，他们是干嘛呢？花钱买罪受。你知道健身房那个 membership 不便宜啊，我每个礼拜我起码去三次，不过我是很聪明的，因为我不需要花钱，我是在 under Medicare, 所以对我们来是免费的。但是你们年轻人很多都要交这个 membership fee 啊，然后呢去累得要死，浑身大汗。 OK, 当然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交了钱之后你就觉得说我不愿意浪费这个钱，他给你一个 motivation 呢，你要去做这些，而且这些呢使得你的身体受到了刺激，然后反应就是建造你的肌肉，建造你的骨头。我在那边主要就是举重。哇，你这个年纪还举重？我不是要说要怎么样，我就是让我的身体我的骨头知道我还需要那个钙质的不断的补充。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太空人从在太空啊经过了以前都是一些几天呢或者一个礼拜就下来，那一次呢他们经过了6个月之后才下来，下来之后每一个人都动不了。为什么？肌肉萎缩，骨质疏松，因为失去了这一些艰难，失去了这些地心引力。我们今天你若是经过很多这一些神所允许的困难这些艰难，它就是要造就你。 OK, 然后呢他又提到了有组织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又进士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你看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他不是说二人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而是说在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士祷告。长老是治理教会所必须的，组织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要说啊，我们尤其在英文是说我们是一个 organism not an organization, no, wrong, 不对，我们是 organism 也是 organization。 你没有这个 organization, 没有一个组织的话呢，它就乱套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要小心。然后他们回到安提阿去述职，沿途呢他们抓住讲道的机会。你看24到25节，他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利去。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先经过别家，他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回来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回来去看望每一个地方的教会，设立长老组织好了。上次我们经过别家的话，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所以他们再回到别家在那边讲道。 OK, 安提亚教会呢是差遣的教会，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这个地方安提阿差遣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整个回城了之后呢，回到安提阿向安提阿的教会做一个宣教报告，述职鼓励大家，告诉门徒说，你差我们去，现在我们把这个成果来告诉大家，大家就欢喜快乐。然后继续做本地布道并培训。第28节，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像很轻描淡写就一句话哈，他没事干的话他在那边住多日干嘛？当然这一段呢讲的太笼统了，所以有一些神学家，好多不同的神学家，他们去研究按照他这个schedule 所以呢得到的这个答案呢从一年到八年都可能。不过反正就是说他们在那边所待的时间不是很短，而在这一段的时间呢他们一直在做培训的工作。培训的工作其实就是从安提阿那个地方开始。虽然安提阿这个地方呢是平行欧里耶路撒冷逃亡安提亚，在里面都是门徒，而且是不见经传的没有名的这些门徒们。可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需要一个组织，所以这个当耶路撒冷差派巴拿巴去看一看他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好像听说很成功的样子。巴拿巴来了，巴拿巴呢他成为当地的一个领导，然后他去请保罗来到那边跟他一起做培训的工作。所以从使徒行传我们一直看到这个培训的工作呢一直在做，而且不断的在做。好，时间已经都过去了哈。使徒清楚的传讲福音，更是带着福音的实习生马可参与宣教工作，建立教会。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呢，你带一个实习生，带一个没有经验的哈，他常常会干嘛？拖累你。你本来就很快可以做的事情呢他就给你拖累了，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工作必须要传承下去。他们冒死传道，遇见困难就逃往下一站继续宣教工作，而不是回家。这是马可犯的一个错误。但是呢以后我们会讲到马可呢他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历，但是到底还是被神所使用，胜过了被崇拜的试探，忠心将神的道讲明归荣耀给神，这个是不容易的。感谢主，看重福音的传承，投资在培训上面，并且说明天路难行，福音不是生财之道。若是你认为福音是生财之道，你就错了，完全错了。我的时间到了哈。我有这个经验，有一位现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称他为弟兄。当初有人把他带到我的教会，把他放在我的面前，在我的 office 里面。他说这个人呢吃喝嫖赌毒交给你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妻子身上。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受尽了。今天呢他们不来教会，而且在外面呢继续招摇撞骗。 它到底会是怎么样子，我不晓得。我心中觉得为他觉得很难过，我盼望他只是一时糊涂。Anyway, 福音不是生财之道，福音是寻求神的唯一的道路。那么我们有了神之后还要什么呢？当你有了神，他会引导你做你所该做的事情，你不会吃亏的，表面上或者是吃亏。若是你用永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保证，是不是我保证你，是神保证你是不会吃亏的。所以你一定要跟着耶稣走，跟着神走。神爱你，他连他最宝贵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赐给你，他还有什么好的东西不给你呢？神是值得我们所信靠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得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些恩典以及福分，为的是让我们参与你神国的工作，因为你的神国的工作是关乎永恒的，关乎永生的，而不是今生的，今生实在是短暂。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不仅仅我们自己蒙恩典蒙福，也要成使我们能够成为万民蒙福的管道。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让我们来唱这首这首诗歌，你们或许不是很熟悉哈，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
这美好的信息和诗歌，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还是有点回应的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开口。